习勒紧两政治绞索，新法而为备战备方。防中资介入，挪威阻止北极私人土地出售。香港移交27年，各界御台团结抗共。从加沙被以军救出，中以混血女仔公开发声。全面离开中国 ，Amazon Kindle 在华停运。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中共终于证实，去年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两名前国防部长正在接受腐败调查。两个人的突然落台，引人质疑，中共军队准备好未呢？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认为，三中全会前，习近平要勒紧两条政治绞索，中共准备出台新法律，备战备方，巩固农村执政的根基。邓月文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接近一年之后，当局终于公告对他的罪行和处理，并不出乎外界的预料。但李的前任已经退了休两年的原国防部长魏凤和，亦出现在和李尚福遭到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单里面，令到外界惊讶。因为从流传的魏凤和过年回乡下和老同学聚会的影片当中，似乎神情并不沉重，可能表明魏凤和已经没事了。不过魏凤和这次被查突然直接进入高潮，同李尚福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当局一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如果真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而不是逐年快速上升，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亦有现任在职的，还有退居二线的，领域亦都是遍布各个行业。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当局12年的反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将它用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工具。李尚福和魏凤和的个案入面，官方新闻稿出现了过去罕见的几乎相同的表述。这个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在三中全会前处置两个人，而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日公布来看，这个政治需求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最近两个月，几乎到了每两三日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这个在以前是不多见的。那不排除中南海已经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里面，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非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如果出现这种苗头，对中南海的权威是一大警讯。为了要不被三中全会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当局的打击武器还是反腐这一招，多惩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这个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条政治绞索。另一条政治绞索就是用政治建设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现在中共党内派系被清除，异议被压制，反对是不可以的。在所谓统一思想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现在中南海的政治权威靠党的政治纪律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政治势力才得以建立起来。但这个也就决定了他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稍为松懈，政治权威的基座就会松动，很容易倒塌。所以需要不断地在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政治建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今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党和社会对当局的信心。但这个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一个合法要求检讨党的经济路线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所以当局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令到党内不满势力不可以发作。忌惮 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是反党的帽子。在这两条绞索面前，难以想象有官员还够胆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的路线。而中南海想要的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不能够有非议声音出现。这样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另外，习近平近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2025年5月1日实施。7月1日，作家袁鸿兵在自由亚洲电台说，在这里为应对将来的形势做准备。习近平正在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体制推向战时状态。今次对农村的法规，实际上是要令到整个农村在战争状态下，有法律对农村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作家野夫亦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是为了备战备荒。一旦南海或者台海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极有可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它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所以需要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挪威政府7月1日取消了出售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最后一块私人土地的计划，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共政府获得这一块战略土地。据悉，位于斯瓦尔巴群岛西南部偏远的索雷法格峡湾地产占地60平方公里，涵盖当地的山脉、平原和冰川，价格大约是3亿欧元。这个地区邻近俄国，目前亦面临冰层融化的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的要地。由于这个岛屿允许外国实体购买地产，挪威贸易和工业部长米尔塞斯警告了这个地区面临的风险。据悉，目前发生的情况是有潜在的中国买家准备采购这个地点。法新社引述代表买家的律师言论说，中方长期以来一直对北极和斯瓦尔巴群岛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如果这个地区出售，很可能中方资本会介入其中。米尔塞斯指出，索雷法格峡湾的当前所有者愿意将它出售给可能挑战当地挪威立法的参与者，这个可能会扰乱地区的稳定，并威胁到挪威的利益。根据律师的讲法，这块土地是斯瓦尔巴群岛的最后一块私人土地，亦是世界高纬度北极地区最后一块私人土地，机会特别独特。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这个房产的买家是一家由俄罗斯出生的挪威人控制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挪威政府阻止当地最后一块私人土地的出售，以防止它被中国买家收购。2016年，政府斥资3350万欧元收购了另一块私人土地。据悉，当时这块选址亦都受到中方资本的关注。7月1日是中共建党日，亦是海外的全球退党日，而今日亦是香港主权移交27年。民进党今日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团结，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打压。曾经遭到中共关押5年的李明哲呼吁台湾以香港为鉴，绝不能够走屈服于中共的死路。民进党今日召开香港移交27周年一国两制一场骗局记者会，揭露中共一国两制的谎言和单方面的司法迫害打压，同时持续声援港人的自由和民主。曾经被中共关押5年的文山社区大学专案经理人李明哲对大纪元表示，香港从1997年7月1日至今，民主人权不断后退，一国两制当然无存。他说，中共对台湾的想象只有一国两制，香港朋友用自己的牺牲给了台湾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他认为，如果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令到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侵略，或者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同中共谈判服贸协定令中共以商逼政，那就不是识不识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存在做人基本良知的问题了。民进党立委 洪新汉表示，27年前嘅今日，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俾北京，引起当时国际上嘅关注，期待北京呢一个政权嘅本质能够有所改变，从极权独裁逐渐开放，甚至走向民主。而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已经全部破灭，中共的承诺根本是一场谎言。民进党发言人吴增表示，中共早已经将法律武器化，香港在通过国安法、基本法23条修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见到中共如何单方面破坏法律原则。上个礼拜，中共颁布惩戒台独22条法规，用独创法律适用方式打破国际上一般所承认的司法管辖权，其中仲定下无限期追杀条款，即无论期限有几耐，中共都可以用法律追杀。仲有缺席审判制度，中共单方面就可以开庭审判甚至入罪。他呼吁台湾人要警醒，亦呼吁在野党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以色列中国混血女仔阿加马尼在10月7日遭到加沙哈马斯绑架，被囚禁的8个月之后，幸运获得以色列特种部队救出。近期她在休养3个星期之后，发布了第一个公开讯息。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人质集会当中，阿加马尼呼吁用爱战胜仇恨，并且主张尽一切可能将剩下的120名人质带回家。他在公开的影片中说，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并且得知母亲患有绝症，我在被囚禁期间最担心的是我的父母。经历了8个月的动荡之后，回到母亲身边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看到我父母身边有这么多好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到目前为止，阿加马尼的男友仍然在加沙恐怖分子手中作为人质，生死不明。阿加马尼呼吁不应该遗忘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另外120名加沙人质。同时他亦多谢以色列特种部队官员阿蒙·萨莫拉的舍命营救。他感激地表示，阿蒙是以色列的英雄，因为他我们先回到这里，我的心和他的家人同在。在留言的最后，阿加马尼提到希望能够在家人、朋友和善良人的陪伴下度过更安静的日子。他说，更重要的是愿我们知道怎样去爱，而不是去恨。之前阿加马尼从加沙哈马斯手中获救的消息引发中国民众的热议，有网友感慨地指出，以色列人演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你的背后有强大的祖国，这个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网友中华沉梦评论说，你们的故事将永久流传，你们的爱我铭记心底，你们的国家永远值得尊重。30号的消息， Amazon 中国官网公告宣布， Kindle 电子书店将从即日起停止在中国境内的云端下载服务。一切关于 Amazon 旗下最关键电子书软件的更新活动将全部停止，客户服务支持亦从当日开始取消。之前 Amazon 的网络购物领域业务已经遭到全面撤离，员工被遣返。有猜测认为，国际企业方面由于中共政府收紧政策，导致市场环境下滑，只好宣布离开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专注于开发国际市场。综合产品的性能介绍， Kindle 设施作为电子阅读器，采用电子纸荧幕，亦具有保护眼睛和多种的其他功能，受到大量中国用户的青睐。2013年6月 Kindle 在中国市场展开生意，它的产品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统计显示， Kindle 进入中国市场直至2018年售出超过几百万台。在2017年底，中国一度成为 Kindle 最大的市场，设备销量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40%。 而在当前， Kindle 电子书店全面退出中国，引发民众的惋惜。有网友指出，在中国大陆盗版猖獗，大量软件亦可以使用盗版， Kindle 电子书咁样嘅软件能够保持咁长嘅时间都唔容易。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 Amazon 公司就开始启动咗中国撤离业务嘅做法。有啲网民指出， Kindle 最红嗰几年，国产漫画都会有喺 Kindle 上有电子正版嘅。只不过而家事过境迁，成个 Amazon 公司都离开咗。Kindle 产品缺席之后，中国民众的替代设施由国产厂家生产的产品、国产软件代替。相关贴文之下，有评论说，其实在中国不注重版权，商家赚不到钱。在国际其他地区， Kindle 就没有下架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特例。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